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4月18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讨论两个话题，胡耀邦逝世35周年，他的政治遗产对当今有何启示，还有中国各地展开全民国家安全教育，习近平为何不安。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今年的4月15号是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逝世35周年，政府保持沉默并压制民间的纪念活动。上个世纪80年代，胡耀邦曾经倡导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因为在中共党内的内斗中失利而黯然下台。1989年4月15号胡耀邦逝世，随后北京天安门广场出现悼念他的大型集会，并演变成民主运动，进而酿成六四事件。那如何评价胡耀邦对于中共政治体制改革的贡献？他的政治遗产对中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对当今又有何启示？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讨论，一位是美国律师高光俊先生，还有一位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欢迎二位。胡耀邦逝世35周年，您好。
你好。
那胡耀邦逝世35周年，民间的不少评论指出呢，在中共百年的历史上，胡耀邦是少有的清流和异类，经历过那么多的磨难，在他的那个位置上还能保持一种天真、单纯和执着的理想，这是非常罕见的。那请教高光俊律师，您怎么看一位政客得到这样的评价？很多80后和90后都说我们不记得这个胡耀邦，也不了解了。那您参加了因为胡耀邦去世而引发的六四民主运动，在您这一代人的心目当中，胡耀邦是一位什么样的领导人呢？
是胡耀邦逝世了已经35周年了，胡耀邦这样一个共产党的总书记，在我们的心中，应该说在中国的历史上来说，在共产党的100年的这个历史中，应该是少有的这样一个政治人物。为什么说他是这样一个少有的政治人物呢？一方面，中国人有一个历史的传统，对这个在历史上的这些清官总是有一种自然的一种怀念，还有一种纪念尊敬。那胡耀邦呢，这个他的这一个作为共产党的一个总书记这样的一个人物，特别是在中国人民经历了共产党几十年的斗争、残酷镇压，还有文化大革命这个十年来的这个血腥风雨后，突然出现了一个像胡耀邦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大家认为这是难得的。那么胡耀邦的这个人的品行，大概的一个基本的，就刚才你问到这个他基本的一个性格特征啊，因为我当时也是在，我是这一代成长起来的人，当时整个胡耀邦执政的时候，我都在北京，亲身的体会到了胡耀邦这个人的执政风格。那么总体来说，他有很多一些非常独特的地方。那么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说他这个人，没有那种官腔，没有那种装腔作作，所以我们看到共产党的官员的时候，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经常的讲话啦、做事啊，总是拿着一个官腔来。而胡耀邦从头到尾，不管他是做中组部长也好，党校校长也好，还是做了后来总书记也好，一贯的作风就是非常直率。那不仅仅就是这种作风表现在这个他的一般的生活中，也表现了在对政治事务的判断这个方面也是很直率，很用你刚才一个非常确切的一个语言，就是他非常天真，他总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处理这些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品格在共产党，特别是在共产党的干部中，这个 给民众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那高律师，您刚才讲到的是这个胡耀邦的政治品格，那胡耀邦具体他有哪些执政理念，又采取了哪些重大的改革措施呢？那如何来评价胡耀邦对中国体制改政治体制改革做出的贡献？
胡耀邦的思想，可以说超越了很多共产党人的想法。当然我们客观的说，胡耀邦的一生都没有逃出共产主义这样一个理念，但是他是尽最大的可能在中共这个体制里面进行一系列的这个改革。那么这些改革的措施包括很多方面，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思想领域的里面的解放。这个表现在他对不同的异议人、不同的意见，不管是在党内的还是在民间的，他都采取一种宽容的、容忍的、可以讨论的这样一种气氛。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在中国的司法这个制度上面的改革，这个他也做了很大的这个贡献。特别是在1983年严打以后，中国的司法体系又一次倒退，回到了过去这个冤假错案这个到处都是的，到处都盛行的情况下，胡耀邦只是当时的他的这个跟他一样，只是改革的这个公安部长袁崇武，在公安系统做了一系列的这个改革，其中包括签署这个国际反酷刑条约，要求警察对民众办事的时候要有礼貌，要敬礼。同时也惩治了一些违法滥纪的刑讯逼供的这些公安干警，那这是仅仅只是在司法系统的一些改革。所以他除了没有说要共产党多党执政或者要共产党下台以外，他是尽最大的可能让共产党造成一个先进的，在他看来是先进的，可以符合民众要求的一个执政党，所以这是他的总体的改革的措施。
那刚才这个高光俊律师也提到，就是这个胡耀邦他改革还是坚持这个在党内进行改革，并没有提出要推翻这个改变共产党的这个体制啊。那在这个近日在纽约举行的一场纪念会上，原中共中央党校的教授蔡霞他也说，他说这个胡耀邦啊并不是一个中共体制的反叛者，他并没有认识到中共的邪恶本质，假设还是党和人民是一体的，党做错了事情，那么要纠正把党搞好。您怎么看这样的评价，还有胡耀邦他有哪些局限性？
我想蔡霞教授的评价非常的准确。这是胡耀邦的一个他的人生之旅，他的政治生涯的一个遗憾的地方。我这么说呢，我们可以对照一下以前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副书记、铁托的助手，德尔拉斯，也叫也称他的吉拉斯。那么说呢，你把吉拉斯和胡耀邦一对比，就可以明显出来了。胡耀邦两个人都是心地非常善良的，这个共同点，心地善良，非常天真，追求真理，追求正义，这是这两个人的特点。那么不一样的地方呢，文化水平。胡耀邦从他们家是一个很大户人家，很小就上念书了，所以呢他在念书了之后呢，他追求了共产主义。这个呢在我在研究过程中间见到很多很多的老革命投身革命，都是这个时候十四五岁的时候参加了投身于共产主义。但是呢这个共产主义呢是俄国人给介绍过来的，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更不是当年属于欧洲文化中的马克思主义。德拉斯就不是了，德拉斯是一个教授，他对欧洲的哲学的了解，对于欧洲文化的了解非常，是一个教授的水平。那么他把他放到这个体现中呢，他德拉斯就完全从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束缚中间，这种智库中间，我把它称智库中间，实现那种真正的思想解放。但胡耀邦没有，胡耀邦他的思想深处中间，他的学术水平就从马克思主义学来的，他无法跳跃出被灌现在用洗脑出来的教育中间的思想的禁锢，他跳不出来，因为他没有一个传召物。
那所以胡耀邦他毕竟还是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党员，可以这样说哈。那请教高光俊律师啊，那即便如此，这个胡耀邦还是因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够坚决，在中共的内斗中呢失利了，在1987年1月被迫辞职。那您怎么看胡耀邦的下台？他的政治理念为什么无法在中共体制内存活？
这就回到了你前面提到的胡耀邦，是一个非常天真的、单纯的，甚至可以说是，堂吉诃德式的一个理想式的人物。他所要求的、所想要做的是把共产党想打造一个，跟现在时代相符合的一个政党，也就是说，他要求共产党不要像过去一样，用谎言、用宣传、用暴力来维持这样一个政权，而是要用思想开明，要求这个一定的言论自由来打造这么一个共产党。那这个跟共产党的基本的本质是完全冲突的。所以胡耀邦的下台并不一定是因为说他个人的品行啊，或者是其他方面的问题，而最根本的是他动摇了这个共产党的基本的根基。比方说我刚才说的，他在公安系统、司法系统做的这些改革，实际上是触动了共产党执政的一个基石，这个基石就是他要动摇共产党的刀把子。那这个在共产党是不允许的，因为他要求警察像西方的警察一样执行执法，要求这个大家按照公平法律的原则来做，这个在共产党里面实际上是做不到的。那正是因为这样，不仅仅这个触动了共产党的基本的这个体制，而且也触动了一大批共产党干部的这个基本利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下台也是非常非常必然的。所以这就是个悲剧性的人物。
那高光俊律师说，这个胡耀邦的这种改革触动了共产党的根本利益，我不知道您怎么看？有人说就是这个，胡耀邦和邓小平的改革还是有本质的不同的。邓小平的改革是为了救党救经济，而胡耀邦的改革呢是为了救民救老百姓，这就触动了这个共产党的根本利益了。您怎么看呢？
我想这是对的。邓小平是个实用主义者，是白猫黑猫的，在他里面并没有什么正义的，正义的这个概念不强，不能说没有，不强。而胡耀邦如果要用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一个追求正义的那种原始这原生态的那种共产主义者的话，那么胡耀邦是他在追求有一种正义的东西，当他发现不跟他所追求的东西跟他所看到的东西相悖的时候，他就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他试图在找到这种无数的中国共产党制造的悲剧的后面，想找到它原因来改变这个党。他是和邓小平不一样的，邓小平他不在乎的，他只是说我来做这件事情，我现在有什么问题了，没有钱了我去找钱去，没有枪了我去找枪去，需要解决方案。胡耀邦不是，胡耀邦他既有他的特点要解决方案，但是他要追求后面一层东西，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怎么能够改变这种来医治来 fix 这种出现的问题的制度上的原因，理论上的原因，他在寻找这个东西，这和邓小平是不一样的。
那您说这个共产主义它的原生态也是为了这个老百姓的，是为了一种这个比较高尚的追求，那么到了这个中国为什么会就变成了是只是为了他的一党执政了？
好，这里面有两个，第一个呢是马克思本身，他本人很暴力的人，他这个人很 violent 的人，另外呢他的理论中就有非常 violent 的地方，非常有暴力的东西，那么经过列宁把他非常暴力的东西夸大了，实际上是列宁呢把俄罗斯的那种专制的统治的，和有人说蒙古人的东西，还有他以前的神秘社会秘密组织暗杀给他融合起来了。列宁就是最大的恐怖分子，他的哥哥就是个恐怖分子，能把沙皇亚历山大20都给刺杀了，他是什么人呢？是个恐怖主义结合起来的。而中共呢就是把这两个结合起来一个形成的东西，就是最最把马克思中间很 美好的东西给抛给过滤掉了，留下了通过列宁这个人，列宁主义俄罗斯变成了非常非常残暴的东西，还有他有非常高效的秘密警察工具，通过这个手段和现代的宣传的手段传到了中国了，这就是中国共产党。
嗯，好，那我们再回到胡耀邦这个话题上来。高光俊律师，那如果说胡耀邦的这种政治理念威胁到中共统治了，因此在这个中共体制内无法存活，那么您怎么看胡耀邦的上台？他是怎么上台的？是中共的需要呢，还是偶然的呢？
我想胡耀邦的上台还是有他的一定的历史的这个时机，这个历史的基本的契机就是因为中国在经历了十年的这个文化大革命的这种摧残以后，整个国家从民众到共产党的党内都需要一个安宁的，需要一个平静的一个生活环境。那这样的一种社会气氛造就了需要有这么一个人出来，所以这个时候胡耀邦出来了。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从中共的党内斗争里面，我觉得也是需要有这么一个人出来，特别是邓小平。因为邓小平的基本的思路我们刚才赖教授已经说过了，他就是要维护共产党的政权，但是呢要希望这个政权更强大，就必须要改革开放，发展经济。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会受到了很多保守势力的这个阻扰，他需要有一个人比他更激进，比他更往前去冲，这样呢就会削弱那些反对派直接对他的一些这个冲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这个把胡耀邦一路这个拔上来作为共产党的一个总书记，所以胡耀邦是在这种状况之下出现的这种一个人。
嗯，那赖小刚教授您怎么看？中共您觉得他这个党内需要这样的好人政，这种好人政治能不能再抬头啊？也有人，我们有一位这个网友啊，他叫这个 Reader Clear， 他说崖山之后再无中华，明亡之后再无华夏，赵胡时代已成了中共开放开明的绝响。那您认为这个中共体制内还会不会出现像胡耀邦、赵子阳这样的人呢？
我不想像这位网友这么悲观，
嗯，
但是恐怕网友说的是对的。原因在于这个共产主义这个是理念，它有是呼唤一种追求正义的，但是呢在胡耀邦、赵子阳这些人，他们投身于共产主义的革命是追求的正义，那是那个时代的人了。我这个人见了很多很多很多这批人，他们再受见了，但是这些人已经没有了，剩下的人都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加入共产党的，信念在于他们已说已经没有了，只有利益，赤裸裸的利益，连一个道德的规范都没有了。所以蔡霞教授说的非常的好的一句话，一个是政治上的僵尸，政治上僵尸带来的后果就是组织上的黑帮，组织上的黑帮，政治上的僵尸，怎么会再产生像胡耀邦、赵子阳这样子的领袖呢？我们不能排除，完全排除这种啊，因为人都有善良的一面，但这种可能性不大了。
嗯，您刚才提到这个蔡霞教授，他也在那一次就是近日在纽约这个研讨会上，他说其实中共党内呢一直都存在有良知有信念的人，中共这样的体制也需要这种人呢来承担历史责任了。那么您觉得这个像这样的人，您认为他们没有在东山再起的这种可能性呢？您是这样？
我不想那么悲观，我只能说
那
么可能性不大，因为这个官僚机器不能容忍这些人，需要这些人存在，但是不能让这些人，不能把这些人放在权力位置上。
嗯，好，那我来请教这个高律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我上来就说过，胡耀邦有他的历史局限性，因为他从来没有跳出过共产党这个圈子。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要看到这个胡耀邦对 世界格局，包括中国的这个前途，还是有很多的积极的影响。还有，那么首先从对世界的影响来说，苏联东欧共产主义的垮台，可以说是直接受这个中国后来六四运动的影响。其中当然因为是胡耀邦的这种思想，改革开放的这种开明思想，导致后来六四运动。那么苏联共产主义的垮台，我觉得这个跟六四运动，那也跟这个胡耀邦的这个改革这样的精神还是有很多直接的关系的。那这是胡耀邦的基本的一个改革思想对世界的一个影响。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对中共党内，我仍然还是觉得还是有很多的影响，包括现在应该还存在。尽管我们看到今天的共产党里面执政的这个比当年胡耀邦的那个年代的这种官员的这种状况已经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但刚才赖教授说也他非常的悲观，但仍然我们还是看到胡耀邦的这个作为在共产党的一些官员里面还是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我们也看到比方说他亲自培养出来的这个后来这个跟他一起的这个最近刚死的这个李克强，多少也有点胡耀邦的这个影子在里面。所以将来还会不会有说一些共产党的官员像胡耀邦一样那样开明改革的思想，我觉得仍然还是可以观察的。那么第三个方面，我觉得有影响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跳出共产党的圈子里面追求中国民主自由的这些人士里面，我们也看到了从胡耀邦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共产党员共产党内并不是铁板一块，也有一些人有可能像胡耀邦一样这个开明，甚至像赵子阳晚年一样已经意识到共产党的这个制度是不符合中国的这个社会的发展的。那他共产党至少赵子阳至少在晚年的时候他已经跳出了共产党这个圈子，所以我觉得胡耀邦的影响还是存在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他逝世了35周年，中国世界还有各个地方人都在怀念纪念这么一个人的原因。
高光俊律师说，这个胡耀邦而由于他的逝世而引发这个六四运动，不仅影响到了中国，还影响到了国际。您怎么看？从这个六四到疫情期间这个白纸运动，您认为胡耀邦对中国政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我觉得胡耀邦对中国政治产生的影响，你怎么高估都不会为过。原因呢？他实际上胡耀邦是中国共产党研究真正的研究共产主义运动和西方政治学的创立者。比如说政治学在52年的高校改革之后就取消了，政治学、社会学这两个学科都是胡耀邦所建立的。更重要的时候呢，因为呢胡耀邦呢他意识到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不仅仅是中国，所有的各国共产党都发生了同样的问题，所以呢他就开始组织人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这个不是说我们后来学的国际共运史，不是的，他大量的翻译了一些禁书，引进翻译了西方国家研究共产主义运动的学术著作。在那个时候80年代初的时候，能读英文的人很少很少，而这些个著作和研究，包括后来严家琪社会科学院的马列研究所，然后六四中间，都是都受益于胡耀邦，是由于胡耀邦的这个决定，他的想知道到底发生什么，共产主义世界到底发生什么，所以他组织研究人员研究，才有了后来的六四，才有了后来的白纸运动，这是一个传承的关系。
那接下来我想请教这个高光俊律师啊，在胡耀邦忌日的前几天，中共中央组织部退休高官严怀他撰写了一篇文章，推崇胡耀邦最大的功绩是解放一亿政治贱民。那这篇文章呢，不但被删了，他的微信账号还被禁言了2周。那严怀在文章中就指出，如果说35年前罢黜赵子阳是中共智慧的大脑，那么35年前逝世的胡耀邦就是中共善良的心脏。 高华俊律师，您怎么看中共对纪念胡耀邦仍然是那么高度的敏感和紧张呢？
是，刚才我们看到了，就是说胡耀邦跟邓小平有一些区别。这个邓小平的这个基本的改革的思想是要把这个救这个党，也是救这些这个直白的说是救他们的一批的这个官员。那么胡耀邦呢，确确实实走得更过一些，他需要能够将整个中国受这个共产党过去残酷的压迫这些人。包括啥时候的异议建民，把他们的帽子摘掉，这个我自己也深有体会。我们家庭的帽子就是在那个时候，胡耀邦这个平反这些过去的冤假错案的时候，摘的这些帽子。我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时机，我才可以上这个西南政法学院这个刑事侦查专业，而且我上这个专业的时候还碰到一些很多阻力，包括政审不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严怀说的是正确的。那为什么今天中共的，回答你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今天中共非常敏感的，非常这个敏感纪念胡耀邦这个人呢？我想第一是不想让大家知道胡耀邦的事情导致了这个六四运动，在六四在中国那是完全是禁忌，不可以有任何提的。另外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在目前这个习近平一党独裁专制，在一个人的独裁专制的情况下，他是不允许有任何一个声音来怀念党内比较开明的一个总书记。在他看来，这个他是继毛泽东以后，这个中共党内绝无仅有的第二个人物。不仅仅是胡耀邦不可以纪念，甚至包括这个江泽民呐，这个胡锦涛啊，这些人都不可以提及。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是绝对不会允许来在这种敏感的时候来提这个胡耀邦的。
那胡耀邦曾经说过，他说党不能再受左的危害了，绝对不能迷信任何人，而应该独立思考，党和国家应该正常化、民主化。那赖小刚教授，您觉得这种见解对今天的中共具有怎样的意义，又有怎样的讽刺意味呢？
对，这是胡耀邦，他是个过来人，经历了无数的肃反，过来人。对于中共来说呢，他不是不知道现在的习近平当局啊，他不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是呢，他不想面对他不想进行改革的问题。所以呢，我对现在的目前的中共很悲观，在哪呢？明明走过了自己的历史上经过了至少两三次巨大的挫折，由于一个人专断造成巨大的损失，但是呢还又走到了这条道路上来说。所以说呢，胡耀邦对于目前的北京当局，他既是一个禁忌，也是一个对一些内部的人也是一种鼓励。因为呢，共产党不断会有人出来，胡耀邦作为一个正面的形象，他永远会激励着党内的一些个开明人士。毕竟共产党那么多人，我就想起一位智者哈，我一个长辈，当我87年要参军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一句话，他看透我的心思了。他说呢，90%的人是按照党章行事的。我不认同他的理念，共产主义理念，但我认同呢，他对当年一些人对于正义的追求，这是我们人性的一部分。目前中共呢，虽然已经乌烟瘴气，已经是黑帮当道了，但里面一定有追求正义的人。胡耀邦对于他们来说，就永远是一个追求正义的一个明灯。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网友给我们发来的评论。有一位网友叫 Lucifer Poseidon， 他说胡耀邦这种人只能诞生在一个黑暗的时代，只有在一片漆黑中，他的光芒才是多么的耀眼。当胡耀邦仍然被怀念，说明黑暗依然存在。高光俊律师，您怎么看这位网友的说法？
非常评价的非常的到位，因为如果把它放在光明的情况下，胡耀邦可能并不值得那么耀眼。正是相对共产党这个几十年的黑暗的这个压迫，胡耀邦作为一个总书记，我们才能看得出他的光芒的地方，他的耀眼的地方。所以这个评价，这个网友的评价是非常非常到位的。
那我们再来看另外网友的评论啊、鱼次郎他说，中国人应该想想，除了胡耀邦，他们有谁记得任何一个为中国民主牺牲的民运人士的名字吗？这位还有一位叫端阳，他说胡耀邦的少数民族政策真的不敢恭维，优待少数民族换来的是少数民族的嚣张跋扈，变本加厉。还有一位好好先生，他说胡耀邦不应该当总书记，他应该去党校给人家讲课。我请赖少刚教授做个回应。
我说那个这句话让我听得很难过的，就是说到了少数民族那么嚣张跋扈，
嗯，
这就涉及到一个，这是一个悲剧性的。当他这么样的语言对待一个少数民族，这样子对待语言的话，也是对他自己的一种欺凌。说这样子的话呢，是反映出我们一种非常的一种难以自拔的一种心态。就说中国这个词，正是因为这也显示出了胡耀邦对于一种他的天真的心态，对于正义的追求，更显示出他是一种黑暗中中的明灯。
嗯，好，那今天我们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非常感谢美国律师高光俊先生和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我们要讨论中国各地展开全民国家安全教育，习近平为何不安？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来，这里是美国之音4月18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近日中国各地展开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要求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的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今年4月15号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10周年。那什么是习近平心目中的国家安全？他为什么感到不安？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讨论。一位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还有一位是美国律师高光俊先生。再次欢迎二位。那首先请教赖小刚教授，什么是习近平所说的这个国家安全观？
他的国家安全观呢，就用他的语言来说，就是既要也要，两面的，既要这样子的，要考另外一方面的相反的方面，就是他的底线思维，就是最坏的情况出现了。那么他在10年前提出这个国家安全观呢，他那时候已经巩固了权力了，开始一展宏图了。他上台前是有他的想法的，他有他的计划的，先整肃，先就是肃清贪污这个事情。另外，他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想借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巨大的经济体量，来从 由西方领导的自由民主主义的国际体系中间划出一个小天地来，变相的恢复以前的中藩制度，在他这个小天地中间来自由驰骋，这是他想做的。另外他的底线思维呢，就是万一这个不成了，失败了该怎么办，就是底线思维。所以他的这个总体国家安全观念呢是两面的，可是大部分人呢没有看到他下面那个最最底线思维的。我当时看到了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的时候，我也挺高兴的，说哟，这是向国际靠拢了，美国有，俄罗斯有，其他国家都有类似的组织，这样的话呢大家有个沟通的平台。但是经过十年的发现呢，不是的，它走向另外一个方面去了，就是因为它的那个划出小天地变相的恢复中藩体制没有成功，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这个体制经济特征是什么呢？它就是依赖对外贸易，当大家不接受的时候，它这个完全失败的时候，被遭到了阻击的时候，意味着中国的经济不能维持的，不能维持就会回到毛泽东那方面，那么它另一方面就有了，那就是回到斯大林和毛泽东时代，变成第二个北朝鲜，就是大家说的西朝鲜，实际上是两面的，它是来回变的，现在走上这条路了，回到了到朝鲜之路了。
那我们有位网友叫天地良，他说中国基本没有什么传统意义的国家安全问题了，从中共对待和其他国家陆上领土纠纷问题，基本是靠这个割地求和，其实除了俄罗斯也没有哪些国家敢于或者有兴趣侵略邻国，习的所谓国家安全其实是习自己独裁地位是否稳定的问题，是否有人敢对于他祸国殃民各项政策提出质疑和挑战的问题，是否可以终身执政传位给下一代的问题。那请教高光俊律师，您怎么看这位网友的看法？这是不是习近平在2014年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要目的呢？
这个网友的看还是有一定的正确性的啊。我们想看一下这个习近平所提出的这个总体国家安全观。当然习近平这个人这个文化水平并不是很高，但是经常创造出一些新的名词来，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呀、总体国家安全观呐、还有最近还有什么新质生产力呀，当然他也创造了一出什么通商宽一战。我们看一看他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到底包括了什么方面。我看了一下他的一些解释，一些中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些说法，包括它当然包括很多方面，什么社会安全的、文化安全的、国家领土安全的这个等等，政治安全的、军事安全，它包括很多很多的方面去。但是，我大概划分了一下，它大概是从两个方面来实现它的这个措施的国家安全观。第一呢，是对外的，对外部呢，我们看到它以国家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名义。不断的在国外采取各种情报收集活动，包括追捕所谓他所要的那些反对中共的或者是反对他个人的这些人士，采取国际这个通缉海外执法，甚至在前一段时间搞得世界沸沸扬扬的是在海外执行这个公开执法，建立警察站，这是说在海外采取间谍活动，甚至采取一些暗杀活动、追捕活动，这个是屡屡发生的。所以这是一个就这个方面，从国外这个方面，因为在他们的观点里面，用一个中国公安这一个安全部门的高官来讲说，最好的安全是把它防止在海外，在海外消除对中国的这个安全。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那第二个方面是在中国国内的，那中国国内的总体的安全观的表现，那就是很多方面的。那第一，我们看到的是在中国全国，大概在共产党的历史里面，可是第一次设立了一个国家安全日，就是4月15号。那在这个安全日里面，大家不断的这个宣传，造成一种气氛， 中国的国家安全发生了问题，间谍到处都是。我们看他做的这些提纲，我们也看到了他各个方面，你如果发现了间谍，发现了什么东西，主要去报告，要去回护。那我们也看到了他所在国内要求的这个安全观点，包括你不能够上国外的网站呐、你这个也不能受外边的影响啊，这个这些方面。基本的目的是要中国人不要再接收海外的这个信息，来这个让中共的宣传这个垄断的这些信息来灌输给中国的老百姓，他想造成这么的气氛，但是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来做的。那同时呢，也要求外国在中国做生意的中国人，如果你有任何地方发表了一些对中国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的，那他就会也为国家安全以间谍罪的处罚。我们看到最近公布的十大间谍案里面，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其中两大案子都是牵涉到香港的，都是在海外资助这个中国的民主运动，包括香港的这个民主运动。那所以他从国外国内的这个总体的这个做法来说，我们看得出来他的总体的国家安全观的基本的目的，一是要保护共产党的政权，第二就像刚才那个网友说的，就是要保护这个习近平本人的安全。因为一个独裁者到了最后的时候，他一定是会发现周围非常非常不安全，那他就会要采取一切他认为可能的措施来防范这个对有人对他的这个不安全造成的一些威胁。那这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斯大林的这个结局。其实习近平就是一直想模仿效仿的，就是斯大林。那斯大林在这种状况之下，就会出现一个他的一个酷吏，他的一个打手，像贝利亚这样的人物。所以习近平的国家安全观，一方面是要维护共产党这个政权的这个安全，防止所谓的颜色革命。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要保护他个人的独裁要持续下去，保护他个人安全。这也才他国家安全观的这个基本的两个方面。
那高光俊律师分析了这个习近平的所谓总体国家安全观，包括国内国外两方面。那我们先来看这个国内，在2014年他成立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时候啊，他做了一些事情，比如说他逮捕了前政法委员周永康，还有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波雄和徐才厚，这做了一系列这样的这个动作。有人说在国内呢，他是为了就是防止他这种疾风暴雨式的清除异己而带来的一些对他个人的威胁啊、那您认为他在做这些清除异己的时候是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地位，还是给自己树立了更多的敌人，带来更多的这个威胁呢？
这就是一种悖论。当你树立了清除了异己之后呢，表面上你是安全了，但是呢，你会造成更多的敌人，你就感到更不安全。你感到更不安全怎么办呢？你就继续清除你更多的异己，清除了更多异己之后，你会感到更不安全，这就是循环，这是安全的悖论。这就是现在回过头来看习近平做的事情，跟斯大林做的差不多一样，他就是杀掉异己。用了不正当的手段，使用这个特务机关，他当时契卡，用契卡来进行政治斗争，斗争结果呢自己会不安全。那么最后斯大林到底是怎么死的，一直是有争论的，到底是他是被人害死的。许多俄罗斯的研究契卡的人实际上呢，有人很多人怀疑他斯大林的死是被谋杀，谁杀了他呢？就是贝利亚。斯大林的死，贝利亚，因为贝利亚已经感觉到斯大林要杀他了，他不能像叶若夫这些人杀掉，他先把斯大林杀掉。
那您认为这个习近平在不断的反腐，他永远走在这个反腐的路上，这说明他的这个政权是受到威胁不稳定的吗？
对，习近平政权呢实际上是非常的不稳定， 所以呢，他要要求用，他只能借于说技术手段来巩固他政权，比如说数字货币。我想借助这个现在的王健先生他那个主播，他这个概括非常好，叫数字化集权工具，使用这个手段。实际上我们在西方国家也有这个东西，但是呢，西方国家有各种立法制约着你不能使用这个手段。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国共产党，他没有制度上的制约，他可以想怎么做怎么做。所以习近平呢，他可以通过依赖技术上的手段来维持自己。
我想继续请教这个赖小刚教授。刚才高光俊律师还提到，对外他使用了很多这个长臂管辖或者反间谍法。那习近平上台以后，他就不断地打击这个民营企业，然后在疫情后呢，这个又采取了所谓的这种反间谍法，又出版了新版的反间谍法，造成这个外资撤离。那习近平这个他一边是需要发展经济，一边又在做这样的相互矛盾的这些举措，您怎么看他为什么要继续这样做呢？
这是共产党天生的毛病。实际上呢，共产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我用布尔什维克主义，它是个乌托邦，它是乌托邦不能实际的时候呢，它就采用一些个实际上的行动来了。那么说呢，用共产党自己的话，30年代的话说呢，我们经常干左手打右手的事情，这不是习近平一个人了。追溯到了30年代的时候，共产国际的一个人就这么说：我们总是在做左手打右手的事。不是今天的事情，他一直是这样子的。
嗯，这是他的一个悖论。
对，悖论。
嗯，那请教高光俊律师，这个目前中国政府的这个维稳的经费超过了军费。有分析指出说，一旦政府没有足够的财力来支撑庞大的维稳机器呢，中共的合法性就难以维持了。您怎么看习近平统治地位面临的这样的威胁？
习近平的这个总体国家观，一个最重大的特点就是我们看到国家安全部门的权力不断的这个扩充，那这其中就包括你刚才说的，经费的扩充，这个是个很大的一个方面，他的经费，维稳的经费，也就是国家安全方面的费用，已经超过了军队的开支，这个是长期多少年来一直在存在的，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看到了。中共的国家安全机关这些年来不断地扩张自己的权力，其中一个表现就是我们最近看到的国安部长这个陈文清，这个当然是我的个学弟啊，抵我一届的同学，从国家安全部长的位置直接升到政法委书记，这个是在过去的中共党内是从来没有过的，那这也是间接的说明了这个国家安全方面的这个机构的权力在不断的扩张。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看到了国家安全机构的这个权力，不仅仅只是说表面上他做了政法委书记，实际上我们看到另外一方面，他的触角是伸到了社会各个方面。我们刚才看到的包括外国企业经济这些方面，他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跟他们去调查，这个去警告甚至是学习，你不能触犯中国的国家安全。那么按照中国国家安全法的这些基本的一些概念来说，我们看到这个什么样是国家安全，什么人可以掌握国家机密，这些东西都是很模糊的，这个范围都是很广的。也就是说，你任何一个人，包括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你都有可能因为泄露国家的机密而按照国家安全法的这个条例被受到处罚。那这个就造成了中国整个全民都笼罩着一种恐怖的气氛里面。那我们看到他最近公布的十大的这个间谍案，我们也看得很清楚，这种用意，这种这个恐吓的作用是非常强烈的。那另外一个方面，凡是牵涉到国家安全的人，他都处以极刑，而且处置的方式也非常的有残酷、有效益。直接，你比如说在安全部门，他如果发现的这个你是有间谍的行为的话，或者危险国家安全的行为的话，直接当着这个 安全部门的官员里面执行枪决，而且强迫所有的安全部门的官员来观看，也使造成一种恐怖的现象。所以整个国家安全这个法的安全的这个基本的这个设想，就是要在中国造成一个恐怖的气氛，造成一个恐怖的这个统治效果。那这就是不断的会走向斯大林晚年的这个模式。
那赖小刚教授，我们现在再看看，就是把眼光看到国际上来，这个习近平呢，他的另一个担忧，您认为是不是这个国际安全、国对外关系这样的一个问题？他在跟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是越来越对立，越走越远。那么跟这个俄罗斯啊、伊朗啊、朝鲜啊关系越来越密切。我们看到在这个国际上，美菲的这个安保条约啊，还有奥库斯这个，还有这个四方对话等等，芯片联盟等等，都对中国形成了一个包围。您认为这是习近平自己的行为导致了这样的一种对中国的包围吗？
那当然是啊，因为呢，习近平的对外政策的时候，大概在2013年的下半年的时候发生变化了。那当时的杂志都报道了，很多人国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研究这个方面人说，大家感受到了这外交政策的变化。那时候说了，就是从以前的韬光养晦变成了。习近平强调了后面有一个叫有所作为，他把刚开始从强调有所作为，慢慢变成所谓的大国外交
战狼外交
演变成现在这样子的，是他自己造成的，一点都不过，他要承担全部责任。这个不怪所有的这个周围的智囊人物给你提出各种方案来说，习近平选择的是他想要的，他要成为千古一帝，要成为一个像秦唐汉武毛泽东一样的人物，这是他的心理。
那么现在这些所谓的这些联盟啊，这些围堵，对习近平能够起到怎样的威慑作用呢？他还是会激起他反而采取更加这个激进的一些行为？
对，这就是我这所说的希望的是啊，我相信党内和军内的健康力量，尤其是解放军内的，我相信这些个professional 这些个真正的军人，我知道是什么仗能打，什么仗不能打的人。习近平我也相信他这个打仗看的普京在乌克兰这样子的，你在台湾你一定会撞得头破血流，比普京还难看。但是呢，习近平要用利用这个东西来利用自己，来加强自己的国内统治，这呢也是一个共产党的惯用伎俩。毛泽东在64年就这么做过，通过越南呀、什么夸大对外威胁，金正恩也这么做过，斯大林也这么做过。中国这个国家呢，由于它的体量，由于它的人口面积，由于它的国土面积，是个不可征服的国家。中国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华民国，还是清帝国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特征就是不可征服性，没有任何人想过要去征服这么大的国家。但是它的内部呢，永远是个大问题，内部治理是这个大问题。那么统治者呢，就借助外力，他自己治理不当，有大麻烦了，像毛泽东那样子的，他怎么办呢？就借助外面的力量围堵他。还来夸大这个外边的威胁，来保持自己的对内统治。这是个惯用伎俩，
转移矛盾。
对。
那我请教高光俊律师，刚才这个教授也提到，就是说现在这个和以色列啊，和这个还有伊朗攻击以色列的事件以后呢，以色列表示对中国的回应感到失望。中国外交部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谴责伊朗的行动，只是说，中国对当前的事态呢深表关切，呼吁有关方面保持冷静克制，避免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那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也促使美国国会推进对以色列、乌克兰还有台湾援助这个法案啊。那中国在历次的这些国际事务当中，都是站在和自由世界对立的一面。那这一次他这样做的结果会给北京造成怎样的后果？
当然，如果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说中共的国家安全的说，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在国际上， 跟这些他所谓意气相同的这些国家站在一起来对抗啊民主自由世界。这就是其中有一个小老弟，就是伊朗了。尽管中共表面上没有说要支持这个伊朗，但是他仍然还是说过，我听到外交部的这个发言人说，他是理解支持伊朗的正当防卫，他认为伊朗的这次行动就是一种正当防卫。那当然另外一方面，他还是呼吁一贯的这种外交辞令，就呼吁国际上冷静起来，双方都克制起来。至于我曾经说过的，就是说中国呢在国际事务上面哈，他所站到的基本上是专制独裁的这一面，还有是落后的这一面。我们在国际上安全上面看到，中国目前依赖的在国际上的安全上面依赖的国家就是这几个独裁专制国家，俄国，北朝鲜，伊朗，这些国家。那这些国家无论是从经济的实力来讲，还是在国际社会的这个基本的这个评判，在人类发展的进步这个方面说，都是落后的，都是独裁的国家。所以中国如果贸然发生了一个世界大战，中国站在这样一个落后的又是独裁的国家来说，这对整个中国人是非常不幸的。整个共产党的国家安全观是建立在一个很虚幻的、很没有这个基础的一个基础上了，所以这是很危险的。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些网友给我们发来的评论啊，有一位朋友好好，他说因为没有执政的合法性，就逃脱不了底线思维，整天担心最坏的情况发生，用尽心思和手段防范，把情况搞得越来越紧张，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坏，从来不往好的方面想，不往好的方向努力，陷入了自己给自己挖的坑，注定的命运。好，我请赖小刚教授做一个回应。
这位网友说的非常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由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而中国共产党的所作所为，它的历史是不能放在阳光上暴露的，尤其他在抗日战争的时候，这是我研究的东西，它是不敢曝光的，它放了之后，他会说你这个政权从哪里来的。当整个全民在抗战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就是国民党一直在说的，他是要在这个窃国，叫他叫他要叫什么？他叫有些他一下就想不起来了。就是你是窃国。中共的确如此，我有很多的证据可以这么证明的，我有书。
好，我们以后有机会跟你好好谈一谈。
好，
再来看一位网友 Star Z， 他说现在就是1984现实版，老大哥在看着你，你看看现在连乡村都是监控头，包括手机各类软体都时时在监控着你，让你不寒而栗啊！我想请高光俊律师做一个回应，就是中国现在这种高压的这种维稳手段是维稳呢，还是可能带来什么社会后果？
这个网友提醒了我，这是一个中国这个习近平总体国家观的另外一个大的方面，那就是对全民这个无死角的全方位的监控。这个监控是很恐怖的，在中国这个到处都是摄像头，也就是说你根本没有自己的隐私，没有自己基本的隐私的权利。我最近我们发现一个，包括中国制造的这个电动车，也发现了电动车里面在远控遥控你在车里面的东西全部被监控下来了，那这个是非常非常一个恐怖的现象。
好，那非常感谢美国律师高光俊先生和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两个话题，拜登要对中国钢铝产品加税3倍，北京怎么办？还有北京当权者被指制造全球混乱，美国如何让他付出代价？网友可以透过 X 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我们互动。再次感谢两位来宾和观众的收看和参与，我是叶凡，祝您晚安，下次节目再会。 小大伟，谢谢你，
谢谢。